兄姊妹平安啊，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那个是大年初三是吗？对，可能很多时候呢，不管我们怎么样，有人呢这个说呢，基督徒呢就不过这个节期了，听说过没？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这个言论？那我在小时候呢，那时候我刚刚那个信主的时候呢，那时候呢，就有人说这个基督徒呢不过年。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春节怎么样呢？这个过年会怎么样？这个是原来是有很多迷信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基督徒呢就不要过。那后来我渐渐长大，我发现呢，其实很多东西我觉得基督教信仰很多时候不是要这个使原来很多传统文化里面很多东西就完全的抛除掉。其实信仰很多东西是不矛盾的。我觉得过年呢是一个一家团聚的上帝里面，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时间。也是一个春节也是一个我们传统文化，我们可以再品味一下我们小时候我们的感觉。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倒不一定是非要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很多东西都没有了。那既然我相信过去这几天呢，可能我们中间不论是我们家人在附近的还是家人在不在附近的，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跟家人有过联系哈，那有过通讯，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用很多的方式跟我们家人，那当然近的最近的当然最好了，一起吃饭哈。那不用太远的话呢，我们通常情况下用不同的方式啊，用现在用社交媒体哈，不同的东西跟家人在联系。其实呢我就用 WeChat 跟我父母要视频哈。其实如果说在现在的社交媒体如果再往前推一点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其实他们是从哪里衍生出来的？信件，对不对？那最早的时候如果父母这个不在身边哈，游子在外面怎么样呢？要写封信是不是？那你现在写来不及，你估计得提前这个几个星期之前要写，否则的话呢你到达的时候呢都已经这个春节过后好长时间。其实今天呢我们那个要讲一封信，一封据现在呢大概将近2000年前一个人写的一封信。完之后有人就说，这么远的信跟我有什么关系吗？那因为现在我们整个全教会呢我们有一个统一的讲道的安排哈，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讲这个腓立比书。那这封信呢就是这个将近两千年前呢这个保罗呢写给腓立比这个地方的教会的人一封信。那有些人就说，我确实有时候在想，圣经离我们有一段距离是吧，地理上有距离，完之后呢这个实际上也有距离。那这封信跟我们什么关系呢？跟这封信当时，当然了，书信呢大家都知道哈，一封信你给某人写信，通常情况下呢是跟这个人有直接相关系的，内容也是跟这个人直接相关系。那今天呢我要开始讲这封腓立比书哈，这封书信。那这个主题呢今天就是赋生命力的教会。其实腓立比的教会呢，有机会如果你会发现呢，读圣经如果多一点，你会发现呢圣经里面腓立比教会呢保罗基本上没有太讲里面的问题。腓立比教会是一个洋溢着喜乐的，保罗其中呢有17次提到跟喜乐相关的经文，是一个充满了喜乐的，保罗写的信的时候是充满了喜乐。那所以我们讲今天主题就是赋生命力的教会。那在讲之前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腓立比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它怎么样历史，怎么样形成这个教会。其实腓立比教会呢，它是在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动画演示过程哈，这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的过程中呢，就来到这个地方。那来到特洛亚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本来就想继续往这个北面哈去传福音。那结果呢，上帝的灵就不允许的时候呢，他就说那好，那怎么办呢？完之后呢，就这个在个异象中呢，就看见那个马其顿那个地方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你过来帮助我们。那保罗后来就回应了神的这个带领。那就去到了这个马其顿。那马其顿第一个城市呢，它有沿海一个城市哈，这个尼亚波利是一个港小的港口。那直接后来进到里面就是这个腓立比这个大城。所以呢，这个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16章呢，会讲到保罗怎么样来到腓立比这个地方哈。那腓立比这个地方呢，我们大家知道，腓立比这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其实如果说离我们确实很遥远，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些 study 才能够明白里面所写的。那腓立比呢，它是形成了当时在罗马的社会里面，就是说当时很多军人 就是因为有几个朝代哈，当时有朝代哈，不同的这个王的时候呢，其中有几个王朝呢，就是罗马的皇帝呢，就是解散了其中很多的军人，那他们有很多人就跑到这个地方，所以当时这个城市呢，是以军人为主的形成的一个移民社会，但是它主要是大部分都是罗马人，而且腓立比附近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矿产，就是金矿。所以呢，这个皇帝当时每个皇帝上来之后呢，都非常看重这个城市，因为城里产金子，所以他会派很多人过来。那所以呢，腓立比是一个罗马人为主的教会，是吧？罗马人为主的城市，而且经济上很发达。我们也看它里面有一个，这是它的一个剧院哈，非常大规模的剧院。只有大城市的时候呢，才有这种剧院哈。那所以呢，腓立比是这样的一个城市。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保罗呢，他来到了腓立比，我们要看到这个教会的一个过程哈。那来了腓立比以后呢，你知道，大家知道保罗通常去一个地方，他要宣教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他到一个地方，他要干什么先 ？OK 了，好，这样好了。如果说你今天让你出一个地方旅游，完之后呢，你在那个地方呢吃了好几天当地的饭，完之后你想去吃什么饭？还吃中餐啊？你去一个地方旅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说你出去天天吃西餐之后，发现你很想吃顿中餐。所以保罗去一个地方之后呢，他的传福音的策略也是很清楚。先到那个地方呢，找什么呢？犹太人，对不对？先找犹太人。结果呢，因为这个是一个以罗马人为主的城市，犹太移民很少，而且当时的时候，这是所敬奉的这些神明呢，都是这个当时以罗马皇帝为主。所以呢，当保罗一到这个地方呢，发现呢这个地方没有犹太人的这个会堂。其实很多罗马当帝国很多地方小的城市也有犹太人的会堂，发现这里没有，只有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在城外哈，有一个给这个祷告的地方。所以呢，保罗就跑到城外这个地方，完之后就见到有几个妇女哈，犹太人的妇女，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吕底亚，其中是一个啊，他不是这个犹太人。所以呢，保罗就在地方跟这个妇女们就讲到，就提到这些信仰。当然了，后来吕底亚就信主了。这个卖紫色布匹的哈，圣经写的非常的有意思，叫卖紫色布匹的。当时卖紫色布匹，紫色布匹象征着这个荣耀哈，象征这个尊荣。一般的老百姓是穿不了这个衣服的，所以他都卖给这些这个贵族人士。那保罗到这个地方之后，就跟他同样就他大家就信主了。信主之后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那保罗就开始在这个地方，接来的几天呢，就开始继续有机会啊传传福音，啊跟这些吕底亚的家人们呢，这些亲朋好友有机会来听听传传道。啊，这时候呢，有一天呢，这个保罗在走路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女人，完之后就在后面喊着，啊喊着大吵大闹的，完之后呢，保罗就有点嫌她烦，保罗就奉耶稣的名把鬼赶出去了。那表面上看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其实呢，这对当时这个女仆呢，被鬼附呢，她有些邪术，会行一些邪术，行邪术之后呢，就让她的主人呢，就得了很多财力，所以呢，在主人一看这个鬼被赶出去以后呢，这个女仆也失去了这个魔力哈，法术也好，巫术也好，没有了，所以这个主人很生气，生气至于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到官府啊。到了当时的官府就告保罗，就说如果保罗来这个地方传的，我们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人传的福音，而且呢这个地方他要敌对这个政府。结果那个官府呢就当时就派一些人来把保罗和希拉抓住了。当时的时候他们用棍刑哈，他因为这是当时的传统，就是那个城市每个人呢就是就所谓的警察哈都带着一个警棍，所以呢这个过来之后呢就把他们一顿毒打。打完之后呢。放哪里了？放监狱里面，打完之后就放到监狱里面。放监狱里面之后呢，这个事情发生继续就其实就很短的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放到监狱里之后呢，保罗希拉就到监牢里面。到监牢里面呢，我常常不明白这个经文啊，我常常的很难明白。这两个人呢被打了，毒打一顿啊，完之后半夜的时候呢，在这个监狱里面唱歌。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我常常想不明白啊，你们也可以，我自己有时候想不明白。他俩半夜的时候呢，在监狱里唱歌，唱赞美诗。一唱赞美诗的时候，就地震了，发生地震，可能我不知道几级地震呢。结果这监狱门呢，就震开了，他们手上那个脚镣啊、手铐也全都震开了。震开之后呢，这个狱卒呢，马上跳就惊醒了，因为半夜磕碎了狱卒也。 星星了之后马上跳进来，他以为这些监狱的犯人全跑了，马上要自杀，因为当时罗马的规定就是说，你看不好这个犯人的话呢，你和你一家哈，这个全部要为此付上代价，所以他要自杀。这保罗说：“哎，别，我还没走，我还在这待着呢。”所以呢，这个狱主呢就看见这神行了个神迹，所以就对他说：“哎，我怎么样做才可以得救啊？”因为这个狱主也知道这个保罗被抓其实没有什么原因，他就是传了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位神。所以呢，他就跟这保罗说：“哎，我怎么样可以得救呢？”完，他说：“你信耶稣，你和你一家怎么样就必得救。”所以常常有人说传福音的说：“啊，你信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得救。”从哪经文从哪里来呢？那经文就从这里来的。那之后呢，他们是之后就狱主就把他接到家里面，帮他们这个洗洗啊，帮他们包扎扎伤口啊。完之后本来就把他准备要放掉。第二天那个早上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官长来了说：“哎，把他放掉了，不用管他们了，这些人没什么事。”完之后，当然了，这个保罗说：“哎，不行，我是罗马人。这个当时罗马规定哈，有罗马人是有这个特权，不经过这个审判哈，不经过审判是不能动刑的。但是完之后，你看这个你无缘无故没有经过公听会审判，你就把我打了一顿，不行。”那保罗就跟他说：“不行。”那后来说必须请你的官长自己来。完之后，官长来了看，就向他们道歉啊，说：“不好意思，你们走吧。”结果就把他们赶走了。其实保罗整个的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哈，前前后后的，我觉得应该不会时间太长，大概就一小段时间，圣经没有写清楚多长时间，大概我们估计一下，大概就两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这个时间最多，这个时间很快就走了。所以腓立比教会他走了以后呢，腓立比教会怎么形成了？就从吕底亚的一家慢慢就开始形成了一个教会。从家庭教会开始哈，所以常常说国内挺有从那个大陆来的时候，大陆哎要家庭教会，最开始那边很多也是家庭教会。那我们看一下当时腓立比教会的一个情形哈，我再重，因为这个跟我今天讲的非常相关。腓立比是一个罗马文化为主的教会，同样腓立比保罗刚去的时候就被打了，完之后被放下了监里面，从此就是他们对这个信仰是敌对和逼迫的。而且规模很小，他是从家庭教会开始，他都是外邦人为主，但是呢他却有生命的教会。因为我刚才讲到，就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就讲心中常有喜乐。我们可以思想一件事情哈，就如果你去了一个地方遭遇了很多问题，完之后呢你再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哎，我想到地方就可能很愁苦，或者我再不想想啊，痛苦的回忆不堪回首。但是保罗却经过一些年日以后呢，他却想到这个过程的经过教会的时候呢，他没有这样，而是什么？心中充满了喜乐。为什么喜乐呢？我觉得我们接下来下来四次讲到都会讲腓立比书这部分。那保罗在什么情况下写这封信的呢？大家讲保罗在什么？保罗是在罗马的时候呢，坐监的时候写了这封信啊，一会儿经文里面都有。所以今天我从三个方面来讲啊，讲之前呢，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真是知道在地上主要你赐我们很多不同的节期啊，主要你也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群体里面，主要你把我们放在华人文化里面，叫我们春节我们有家人团聚的时间，叫我们有亲朋好友团契的时间，叫我们一年年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节日，这个文化主啊，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也巴不得今天主要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腓立比教会这封信的时候，让我们再次思想主啊，你今天对我们在说什么话，今天你对我们在说什么？这封信虽然是当时的人写的，但是相信今天你的话语是活泼的，到今天你的话语仍然是活泼的，请你通过这个经文今天也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奉耶稣名祷告，阿们。那我想呢，我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今天这个一小段经文。第一个就是它是兴旺福音的教会，腓立比教会我觉得是我们很多值得学习的教会，它第一个方面是兴旺福音的教会。那第三节哈，那第三节到第六节，那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一节。第三节哈，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个经文讲到一点什么呢？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头一天哈，头一天是哪一天？也就是保罗刚到那个地方，把福音传给这些人的时候呢，发现这些人就很热情。之后呢，这些人从那时候开始，那时候什么时候？ 就是保罗被抓，进监狱被打被赶，其实就是那个时间里面。但是众人有没有因着这个事情反而对福音怎么样呢？就是熄灭了火呢，或者说哎呀算了，不要赶，不要传福音了。你看保罗被这传福音被抓起来，在监狱里面，我觉得没有。虽然在一个环境，但是他们怎么样？这仍然同心合意的希望福音。所以这些保罗想到他们的时候呢，就想到哇，心中就充满了喜乐，因为看到这是一群跟随神的人。自己曾经虽然在那个地方做工，做了只是一段时间，很短的时间，但是这些人呢，却继续跟随神。就像如果有机会，为什么有常常很多弟兄姊妹被鼓励说你要服侍时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太累了，服侍很辛苦付出。但是真正很多人喜乐哈，当你服侍别人，那个别人生命改变的时候，你得到那个喜乐，你会真是轻呼你曾经付出那么多，因为那个生命的改变是不一样子的，不是外在的这些行为一点点而已，以外在的事情而已，因为生命的改变是外在这些时间金钱很多东西如果放在天平上是不能够相对等的。他同心合意希望福音哈，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大家觉得传福音容易吗？传福音容易吗？有些人摇头，有些人没有反应。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很多人说摇头，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为什么？我们往前看一点，就是那为什么当时那些人这么同心合意的希望福音呢？我到今天我们现在想，我们说传福音变得很不容易哈。其实我觉得传福音的某种意义上，传福音本身是容易的，别人信主不容易，那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传福音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是容易的，因为传福音不代表我一定让对方信主，信主是上帝的事情，但是传福音是我的事情。我要不要传福音，我要不要用我的生命，用我所知道的去跟人分享福音是我的事情。至于这个人他如何回应，他什么时间信主，那是上帝的事情。我们不能做上帝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提到的同心合意的希望福音，不是说我们觉得我们传福音就一定要带人信主，把它混合在一起。其实传福音是容易的哈，某种意义上讲，那一会儿我讲和你也不容易哈。那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个属灵的规律，什么规律呢？如果你去发现什么规律，就是上帝常常使用什么呢？那些弱小的，完之后呢，结果就成就了很大的事情。上帝常常使用一些人看来不好的环境，结果呢，上帝就成了逆转。就是神常常使用看似不好的环境，却成就了他的旨意。反而那些怎么样呢？看似刚强的，看似自己很多聪明、智慧、知识、能力的，很多人在上帝面前，很多时候呢，却很难成就神的心意。因为人，上帝的能力和荣耀是在人的顺服，在人在上帝面前顺服的情况下面所彰显出来的。神使用的人都是一个顺服的人。那么我们看到其中几个例子哈，一个例子就是耶路撒冷大遭逼迫。其实当时的时候呢，这个彼得呢和使徒们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一传福音怎么样？太厉害了！今天这在这个大家没有人可以相比你哈，一传福音3000人5000人信主，完之后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几天时间呢就增长到10000人，好不好？大家当然好了。之后呢，当然了，里面还有小的问题哈。那后来又选了执事，完之后又选了很多人负责饭食，完之后很多人就把家里面的房子也卖了，什么都卖了，都放在一起。大家这个共产主义实现了，大家就是所有的财产都是公用。吃饭的时候每天敲钟啊，吃饭了，所以每个人拿着饭的盒在这边排队吃饭，好不好？完之后呢，大家都一起吃，一起干活，好不好？不好，有人摇头不好，很好。如果说你每天都不用太担心你明天工作怎么样，有没有饭吃，anyway, 好不好？当然好了，不用担心住的地方，不用担心这你这几个月的 payment, 多好的一件事情啊！其实当时的人觉得很好，当时人真的觉得很好，大家觉得很好啊。但是呢， 结果他们忘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耶稣说你们要怎么样呢？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大家都觉得这块很好，大家一起取暖真的很好，结果呢都忘了要出去做见证了。最后呢逼迫来临了，逼迫来临之后这些人怎么办？跑啊，四散，对不对？逼迫来临之后当然要跑了，就到处跑，跑到这个有当时罗马帝国各处去了。但是你大家知道一群难民啊，一群难民，如果你现在看到难民就可以想象一点点，一群难民到处乱窜，但是结果呢却把福音带到各处去了。所以 我常常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难民怎么给别人分享传福音。我们今天是要给难民传福音，对不对？是吧？我们San Diego那边来了一些叙利亚难民，我们要给他传福音。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难民怎么样去给其他人传福音呢？但是事实上，就是说，这是事实上啊，有很多人就后来就研究说罗马教会怎么成立的。保罗没去过罗马，那当然有些人说这个是当时从来耶路撒冷那些人，哎，对，很多人，但至少很多情况下就是什么，这些耶路撒冷这些基督徒嘛，四散的时候就把福音呢带到很多地方。但是他们带的福音，我觉得这个福音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是当时那些人所拥有，虽然外在拥有或者有自己的宗教，但是他们不曾够能够看到。这一群蛮有生命力的人，这是当时他们看不见的。这一群蛮有舍己的人，这一群蛮有爱的人，把家产都卖掉了，大家一起公用啊。今天我在台上号召一下，好，我们今天回去把所有人把家产都卖掉，我们一起公用好不好？我觉得好，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回应我。所以在当时很多时候，大家这种精神，这种因着耶稣基督爱在他们里面，这种活出这种生命，虽然他们是难民，但是他们就感染了很多人，所以他们也想起他们的使命，所以他们把福音传出去。所以这看似逼迫不好的环境，却成就了神的心意。同样呢，我觉得这个中国大陆福音属灵复兴的一段哈，也是一样子的，就是在那个中国新中国啊，所谓这共产党执政以后呢，这个曾经有文化大革命啊，很多事情开始逼迫这基督徒。所有的当时呢，教堂都关门了，很多这个老的教堂也被拆掉。完之后呢，很多这些基督徒领袖被抓了，进监狱了。基督徒呢，从那个当时的几百万，一下子变到三十万，到有人说三十万，有人说五十万，而且都转入地下，圣经全部没收。那当时那时候，我听到我在小时候听到一些故事，那些人怎么聚会啊？不能聚会，而且那时候哈、啊、都是生产队啊，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概念，有点像大锅饭一样。大家都一起干活，每天敲钟，大家一起起床，完之后吃饭，有点像这个我刚刚讲共产主义啊。完之后大家一起吃饭，吃完饭之后排队去干活，军训啊，有点像军训。哎，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时候，大家没办法有信仰，你信仰你可能被抓起来了。所以怎么办呢？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凌晨两三点钟，去到郊外，去到山头上那个山沟沟里面没人的地方，有几个人聚集在那地方祷告。那还有些人，我记得有些人讲过一些见证哈、啊，讲就是说为了这个在家里聚会不让别人听见声音，不让别人看见光亮，他们都是凌晨聚会，怎么办呢？就用那种棉被哈、啊，把整个窗户、啊、全部钉严严的，完之后声音呢可以隔点音，完之后光也出不去，小型的在家里有些聚会。所以当时看着是这个环境，像当时这个基督徒逼迫真的很严重。但是事实上，当那个稍微开放一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呢，很多基督徒的生命被炼净。就剩下来的还能够持守信仰的生命，真的经过很多炼净，以至于当那个政策稍微好转的时候呢，就很多人一下就福音就一传，他们很多人信主。我记得在我是在那个中国东北属灵复兴的这个末尾端的时候信主，在我的印象里面，在五年时间里面，我们整个镇从没有一个人，或者我某种意义上就没有一间教会，到了有了一个教会。之后在五年时间里面，基本上很多村落都有聚会点，这个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我们村子里面啊，五年时间里面从零个人一下子到了三十个人，大家觉得、哦、那好像不是很多哈，但是我们村子一共才多少人，一共大概也就三百人。所以我在想一个，就是但是那个过程怎么样形成的一件事情呢？所以我就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神的灵开始复兴的时候，福音怎么样去传递出去？看似不好，但是上帝却使用。我记得那个时候呢，这个我们那时候聚会点只有一本圣经，在我小时候十岁的时候，只有一本圣经。那读圣经怎么办？那怎么办？你说他怎么读圣经？抄圣经啊？ 当然了，两个方式，一个是抄，怎么样？你借回家，就今天你借回去，你抄一些，第二天他要借，抄一些。完之后，另外怎么样？背圣经，因为你大家里面怎么办呢？就背呀，你就没有圣经啊，背呀。我的小时候也背一些，我小时候抄过一些。我记得那个时候，而且呢，我记得印象很深的一个我们家邻居，这个一个老姊妹，她从来不认字，不识字。每次聚会的时候呢，或者放学以后，她找我，干嘛？问字，圣经的那个字，让我给她读，她就开始啊读读读。结果呢，一年以后呢，她除了圣经以外的字都不认识，但是她可以读圣经，把圣经可以读出来，基本上。所以很有意思，因为她虽然没识字，但是她可以读圣经。但是除了圣经以外呢，你就问其他字他都不认识。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圣经的工作那里面，虽然看着环境不好，那当时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当时我们村子很多环境也不好，大家觉得哇，这群人在干嘛，这群人在做什么，甚至有些人信主之后呢，这全家就到我们家，后来我们家成了一个聚会点，完之后就到我们家门口来骂人，就是就非要把他家人拉回去，完就说我们家这边那个搞什么这个那个的，对，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但是那个信仰里面，在那个环境里面，确实好像是个敌对的环境，但是我觉得上帝去使用这个环境。同样的，我觉得今天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福音比以前容易吗？我们今天在美国当下的环境里面，我们传福音是不比以前容易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不？是的。我们没有逼迫，对不对？在美国，至少在美国，不管是现在有人说是美国后基督教时代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至少在美国这个分享信仰，当然除了一些特殊场合，你还是有自由的，啊，没人来逼迫你，也没人来强迫你，对吧？但是呢，我虽然我所拥有的条件不知比以前，比菲利比那个时代，还是比我自己小的时候时代好很多倍。但是我们传福音却落后，我们的兴旺福音的这个心却落后，而且外在呢，虽然我们看起来菲律宾那些教会幼小不成熟缺乏贫乏，但是现在我们今天我们看起来，虽然我们外在富裕，但是我们在属灵上就变得贫乏，以至于我们给别人给不出去。有人说为什么传福音难，为什么难？因为你里面没有那个从神来的活泼的生命，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呢，你所传出来的都是干干干巴巴的，生命是从里面出来的。知识我们可以用言语来传递，我们可以看一些书籍，我们可以看很多书籍，我们就可以讲，但是生命不是。一个人的生命是因着他在上帝里面经历到神，跟神之间的有那种亲密的关系，神的话语真是活在这个人生命中，他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生命，这个是真正能感染人的，真正能够去给人带来福音的。传福音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在大使命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去传福音，使人做门徒嘛。但是今天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呢，会有一大堆的理由，我在思想也是有一大堆理由，可以心安理得的忽略主的使命，不必为不传福音而内疚。什么样呢？我很忙，我还没有预备好。我需要装备，我害怕，我不知道说什么，等我再成熟一点吧，等我手头的事忙完，等我把圣经读一遍，等我等等等等等等到见主面。anyway, 我们很多时候今天很多时候我自己有时候也在想一个问题，我讲自己，其实我以前的时候呢， 我这个方面也需要成长。我以前的时候呢，是常常有机会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是在一些陌生的场合，在一些甚至在公园里面，但是呢，过去这一年多时间里面呢，可能确实很忙，也确实是现实。但是我常常我自己我心里面就啊，我现在很忙，所以呢，没有时间出去给人传福音，我自己为自己找一些借口。但是我自己觉得，当我讲这个的时候呢，我觉得我需要想我自己，我今天还有没有机会在一些场合还是有机会跟人陌生人见面，甚至还是有些机会跟一些人见面分享福音。我就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若是我们想等一切都好了再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们永远没有等不到那一刻。但是我觉得就像初期时代的时候，我想讲菲利比那个教会从之初他们什么都缺乏，没有人装备他们，对不对？保罗只是讲了一点一点点这个圣经给他们， 不像我们今天有圣经，我们到这个书店里面或者基督徒网站里面一大堆的资讯给让我们去帮助我们，都没有。但是他们就有一个单纯的心，就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姊妹每个人当思想的一件事情。我们比他们好很多，但是今天我们缺什么样？我们还有一大堆借口。我希望今天分享第二点，就是国度胸怀的教会。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国度胸怀的教会。那第七节和第八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不好？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好，这里为什么提到它是国度胸怀的教会呢？如果你去看腓立比书，我们有下面有几节经文哈，其实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五节就提到，就是说保罗说，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耶路，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我的虚用。这个教会我刚才讲了，它是很小的一个教会，而且环境很不好，当时都是个敌对的环境，因为本身那个地方就没有多少犹太人。但是呢，这个教会却是一个怎么样呢？却是一个在金钱上自己不足，却怎么样一次两次多次的去支持保罗的事工，参与在保罗整个事工里面。这就是为什么这里面提到，我刚才提到就是说，就是怎么样，无论是在捆锁之中，为什么这里面讲的捆锁之中呢？其实我们继续看哈，这些腓立比教会不但猜钱去，他们也猜人去，猜谁去了呢？然而我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同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猜钱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所以腓立比教会呢，他们不但怎么样，虽然小，但是他们不但自己猜钱过去，把钱拿给他们，而是怎么样，猜人过去。这个人去哪里呢？这个人去了罗马。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这个人在监狱里面伺候保罗，跟保罗一同同工。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面提到说，无论是我在捆锁之中，捆锁的时候什么，就是在被囚的时候，腓立比教会不但给钱，也让人派这个以巴弗提去那个地方，而且辨明福音的时候，以巴弗提跟他们一起同工。所以怎么样呢？这个教会虽然没有还在本地，但是他们却跨越了空间，跨越了时间，永恒在保罗的事工里有份。其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提到我们要参与在神的国度里面，不只是眼前，不只是我们眼前的教会，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奉献，金钱支持，还是我们当地人去真的派短宣队或派长期同工去到一个地方服事，那是坐在永恒里面，是与耶稣基督同工，也是与当地人同工。我们不是说给出去了我们变少了。那当然了，我们知道我们中间那个伯兰长老在我们中间哈，我们过去这几年一直强调着我们教会如何能够成为在宣教上面能够在国度里面有更多的有份。那么我们主任牧师呢也是啊，金姐特别希望我们要成为宣教的门徒的教会，宣教门徒的教会。我们成为我们每个，但是首先之前呢，我觉得教会是要这样，但是教会是由每一个基督徒组成的，我们每个人必须成为一个有国度胸怀的基督徒。我们才能有机会去成为这个宣教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其实这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哈，就在我们旁边有一个教会叫牧主西安教会哈，他的大家如果有人熟悉他呢，参加祷告会的就知道，这个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来参加我们这个教会的祷告会的，他是负责 CMC 的啊，叫做那个对戴光华牧师，谢谢戴光华牧师。那戴光华牧师呢，他的教会人数呢可能跟我们青年堂差不多人数。那在那个，但是他们呢教会却过去一段时间呢，他们参与了在这个印尼的一个事工，叫咖啡族的一个事工哈。其实在2004年的时候，2004年的时候呢，印尼海啸发生以后呢，他们教会呢，我们包括当时洛杉矶很多教会就开始去捐些钱，大家一起为他们。后来的时候他们就祷告说，哎，我们能实际做些什么。他们祷告了五年时间，有五年的时间他们祷告，神后来回应他们祷告。后来他们有机会就联络到当地咖啡族什么，就是印尼有很多这个信仰伊斯兰的这样的回教徒，所以呢，在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民族啊，他们叫咖啡族，原因就是这个民族呢主要是种咖啡。 种了很多咖啡，他们的产业就是咖啡。但是呢，他们当然不叫咖啡族了，但是为了安全的缘故呢，他们就给他起名就咖啡族，使大家不知道这是在哪个群体做工。所以呢，他们教会里面过去这几年，从2009年开始实际的参与，那到这几年开始参与越来越多。所以他就常常分享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这么小的教会，好像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事实上，他们从像我刚刚讲腓立比教会，虽然小，好像小，好像没有那么多那个最初期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经济上的需，就是那个富裕，但是他们去参与整个国度的事工。所以他们过去一段时间呢，已经跟当地有几个这样的平台，已经开始实际上的这样服侍，希望把这些透过咖啡这个贸易哈，怎么讲继续讲福音带到当地的这些信仰伊斯兰的一个少数民族中间。同样呢，我今天讲就是它第三个方面，就是它是一个充满主爱的教会。腓立比教会我刚刚讲了，它是一个国度胸怀的教会，同样呢，它也是一个兴旺福音的教会。这里面讲它是个充满主爱的教会。第九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所以这里面呢，保罗呢为这个教会有个祷告，盼望祷。我相信呢，每个教会都不完全。那同样呢，保罗希望这个教会呢能够看见这个教会哪一方面有成长呢，就是这个人。我希望这也是一个充满主爱的教会，我希望我们教会也是如此。那这里面提到一点，就是说他有第一个祷告是什么？爱心。我们要主要看红色的，就是爱心怎么样呢？多而又多。那常常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希望，我相信每一个人，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有爱的人，对吗？我们都希望自己可以不断的付出爱。但是怎么样能够不断的有爱呢？对不对？在婚姻里面呢也是一样子的，在家庭里面的，怎么样能不断的有爱呢？对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丈夫，对自己的小孩子。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保罗在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个方式，一个途径哈，就是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就是爱心怎么样能够这多而多呢？就在知识和见识上。那我们又看到什么是知识，什么是见识哈？知识呢，就是对神的认识。一个真正有爱的人呢，他是因为对神的话语，不通过对神的话语不断的认识，经历到神。我说的认识不单只是知识层面，而是真实经历到他的知识跟他的生命经历相配合在一起。第二方面就是见证，见识哈，见识什么意思呢？见识在原文中就是道德纪律和伦理方面的辨识力。也就是说，当你对神有了知识，有了经历以后呢，在你的实际生活中，在你跟人的实际的交往中，能够真正的行出来。操练，简单讲就操练。第一个简单讲，知识什么？其实就是你对神不断的认识和经历。第二点就是你要对人不断的操练你从神所经历到的。在约翰一书4:7提到，亲爱的弟兄啊，我愿意我们应当呢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怎么样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这句话说的我觉得有非常的这个犀利哈，怎么样？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凡由神生的都认识神，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所以我这里面讲就很清楚讲，就是说我们认识神哈，是我们不断的从神的话语，从我们读经祷告，从我们个人生命经历上面，我们才能够明白认识神和经历神，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神的爱。那就要讲到一个故事哈，一个真实的故事。就讲到有一天呢，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在一个企业里面呢，做一个很高的一个职位。完之后呢，她那个有一天呢很有感动，所以呢就要奉献一些钱给这个团契里面需要的弟兄姊妹。然后呢，她就找到了传道人，她说啊，传道啊，你好，这个我要把这笔钱奉献给我们这个团契有需要的，你来，你看谁有需要你就奉献给谁。完之后传道说，好好好，那这样吧，我给你到时候给你写个收条，就说我钱奉献给谁了，请谁签个字好了，让你知道这个都奉献给谁。她说不需要，不需要。完之后呢，这个姊妹又急匆匆的要走了，刚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哎，传道，我跟你说哈，这个钱呢，奉献给谁都可以，但是呢，就不能给一二三这三个人不能给。 完之后呢，他就说那个藏着，哎，为什么呢？他说这三个人呢，在过去的时候啊，跟我有矛盾。你这个你也知道，我不太多讲，不好讲。但是呢，你给谁都行，就不能给他们三个人。之后呢，这个姊妹呢，说就讲到了她现在的一些近况，请这个传道为她祷告。那她就讲到就说，哎，我最近呢，这个有这个有些抑郁症，而且呢，我现在接了个大的一个工程，那个上百万的一个工程。上完工程之后呢，但是呢，有竞争压力很大。我现在在看心理医生。如果说这个公司知道我有抑郁症的话呢，我这个可能就要换人了，我就做不了这个 project。所以他就心理压力非常大，所以他就请这个传道为他祷告。后来呢，这个传道就跟他一起祷告。祷告过程中的时候呢，传道就是当然了，这是圣灵的感动，就讲了一句说他要需要回到神的面前，他是神的孩子，他需要回到神，把一些重担卸给神。那讲到这个的时候呢，这个姊妹就放声痛哭，她的重担在上帝面前一下就卸下，她忽然想起她是神的孩子，她是神的孩子，神都照看这一切，她被神的爱再次触摸到。当然了，她个哭完了之后，祷告完了，完之后她就说走了。后来她走之前跟她跟传道说：“哎，这个钱啊，你想给谁都行，不要限制，到底谁有需要你就给谁。”所以我是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本身是有爱心的，本来是要奉献，但是生命中他有他的软弱，但是他当他的经历到自己被神的爱再次触摸的时候，他真正经历到了爱，就像我刚刚讲，他对神的爱真是有经历，于是他真是能可以活出这个爱。那三个人跟他有矛盾，之前他不能胜过，平时的时候井水不犯河水已经不错了，我还要给把钱给他，那是万万不能。但是呢，当他被神的爱触摸以后，他在上帝面前真的看清楚，重新经历到神的爱，他可以再付出爱。所以我相信呢，我们的中间我们很多人呢都是移民，我们都是移民，有可能我讲大绝大部分都是第一代。其实移民的生活其实是蛮艰辛的，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前几年的时间，不断的要适应环境、语言、搬家，很多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教会就是一个移民教，我们就是应该有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特别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需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真是实践的彼此相爱，体会每个人的不容易。特别在我们中间如果新朋友来的时候，我特别鼓励我们中间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我们自己常常觉得我自己还一堆的事情要处理，但是我觉得这是神的家庭，我们要学习慢慢开始付出爱，真正学习体会我们自己经历过的。可能我不能付出什么，但是我自己经历过有些事情、有些经验、有些心得、有些失败，我们可以跟这些新来的弟兄姊妹或者新朋友们分享，让这些人看见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是有生命力的。基督徒不是来那个地方我们就是唱唱诗、敬拜、听完讲道完之后吃个饭，完之后跟熟人见见聊聊天就散了。我们教会是有爱的，是互为肢体的。我们一起祷告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今天，我觉得腓立比教会它是一个同心希望福音的教会，同样腓立比教会呢，它也是一个国度胸怀的教会，同样腓立比教会呢，圣保罗为他们祷告就成为一个真的是有主爱的教会。我希望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有国度胸怀、充满主爱、一起来同心希望福音的教会。我们一起为我们个人、为我们的教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真是领受了很多的恩典和丰富。主要叫我们回头看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今天真是蒙了很大的恩典，我们拥有太多他们所没有拥有的，但是很多时候主要我们却常常把那最重要的就是与你那亲近的关系 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怎么样能够投资在永恒里面，我们常常就忘记，我们也常常有很多的借口为我们没有与你同行主增加很多的这样的借口。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改变我们，求你把那热情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热情再一次的放到我们中间。我们知道主啊，你在过去历史里面，你恩戴洛夫教会成为一个宣教之堂的教会，今天主啊，我们知道你还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还是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热情，但是巴不得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主啊都能够一起在你面前。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一个国度胸怀的基督徒，我们不单顾自己的事，我们也能看到身边的人需要，也看到国度上其他地方的需要。主啊，请你帮助我们也成为真实的有爱的一个教会，我们自己成为真实有爱的一个人。说因为主啊，认识你就是有爱心，不是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真实实践我们每天无论做什么，无论在家里面生活，在工作里面，在与人交往的时候，是一切从爱而出。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